我只留下生活。 感谢主，啊，我们一起祷告，啊，亲爱的阿爸天父，谢谢你呀，把我们众人召集在这里。今天我们读完了《生命记》，你借着摩西在3000多年前呼天唤地的向以色列民发出你的诫命，如今还是那么的清晰实用，你的话永不可过时，安定在天。你让我们要拣选生命，拣选你。因为你爱我们，要我们与你的永恒有份。但主啊，我们是何等的侥幸、短视！若不是你握住我的手，我早就被世界的洪流席卷而去了。主啊，求你拣选我道路，且让我心觉甘甜的来顺服你，过一个蒙福的一生。感谢主，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
们，感谢主，谢谢属灵姊妹带我们敬拜，带我们祷告。是的，像属灵姊妹说的，我们今天要把摩西五经最后2章的经文把它读完了，所以是，牧师要给我一下权限，所以非常感恩这一场。圣经马拉松，大家跑得怎么样？味道？
很开心，
呀 我来分享一下屏幕
收
啊。
获满满。
好，读完摩西五经就要进入到历史书了啊，所以今天。非常非常带着感恩的心哈，也看，那我们再来看这2章经文的时候，也真是看到我给他取了个题目，就是摩西的祝福哈。我们重点会来看33章的内容哈。那在前面32章呢，我们其实就已经听了摩西他唱的那首《摩西之歌》哈。那在《摩西之歌》当中，他就回顾了以色列的历史啦。然后也警戒他们被盗了，也宣告神的审判，但是更多的是带来一个盼望啊。所以耶华在这个在上一章当中，耶华在歌的末了的时候呢，就吩咐摩西说：“你要上尼泊山，那也是预备他要离世啊。”所以这位120岁的摩西，他站在尼泊山上面，圣经说他眼目没有昏花，他的精神没有衰败。当他看着这一群即将进入到应许之地的新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也想到说，曾经他们，他们的父辈怎么样子抱怨，怎么样子软弱怎么样，他们经历各种各样的这一种的软弱跟艰难的时候，但是在这个时候呢，摩西的眼中，他们。是一个又一个上帝的宝贝，所以在这样要离别的时候，摩西没有再留下任何的一些的牢骚啊，或者是不满呐，或者是给他们很重的这一个的托付啊等等，而是他举起的祝福的手，为12个支派来祝福这群人，他养了。牧养了40年的这一个的时间，然后在最末了的时候，他留下，我们在读的时候，我相信都是许多的，甚至是非常非常温柔的话，所以呢，这一章33章也被称为是摩西祝福的这一个的中篇所以当你在读33章的时候呢，你会下意识的会想起说，诶，在上世纪49章的时候，雅各也不是对这个12个支派也有祝福吗？甚至可以说雅各他的祝福是带着预言性色彩的，但是摩西的祝福呢，可能更多的是带着一种。像牧者一样的深情，像先知一样的对他们有盼望的这样子的一个角度来读跟来看 好，那我们在进入这一个上山的内容之前，我们还是把最后两章的大概的内容摘要我们来看一看。那上三章的话呢，上三章它是以诗歌体的，就像三十二章一样，像以诗歌体的这一种的方式来写的。所以，如果你把它想象成可以唱的一首歌的话呢，第一节到第五节是序曲。讲到要称颂耶和华，那中间的这个部分呢，就是第6节到第25节就是整个诗歌的主体主要的内容那么就是对各个支派的一个祝福，然后到最后最后的时候呢，这个副歌呢就是以对神的赞美，第26节到第29节以神的赞美来结束所以摩西在这一个快要离世的时候，他不再是在看百姓的曾经的软弱或者当下的软弱，而是他发出对神永不止息的那一个恩典的赞美那34章的话就比较简短，我们就看到讲到摩西的去世，然后也讲到耶和华他亲自的埋葬的摩西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在哪里。然后以色列人呢就为摩西哀哭了30天，然后约书亚就被兴起来接替摩西，那这个是之前就已经安排好的，而且百姓也都听从的，所以在34章到这一个最后的时候，其实是给摩西一个非常高度的一个评价，说在以色列当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他是耶和华面对面认识的。非常高的一个评价好，那我们就具体的来看第6节到第25节，关于对12支派的这一个的祝福。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那第一个人呢，就是对流便流便大家知道他是雅各的长子，但是呢，他失去了长子的身份他本来是应该有这一个长子的双倍的产业。甚至是有领导权的但是我们知道，在创世纪35章那里就讲到说，他犯下了非常严重的罪行，跟他的父亲雅各的妾叫庇拉同行，于是玷污了他父亲的船榻。所以在雅各的这一个49章，就是对流便的这个发的预言的当中呢，就讲到说，其实是把长子的名分分给了约瑟。约瑟的话就有双倍的这一个的产业，然后把完全治理的权呢给了犹大所以进入了迦南地之后，流便这个支派呢，他们选择定居在这个约旦河东是靠近摩押地跟亚门人的地方的，所以在那个地方其实是缺乏天然的屏障，很容易是遭到外敌的入侵，比如说亚门人的攻击。所以，其实是他们的人口是在减少，甚至是面临生存危机的。所以，摩西在这里是为他们恳求、为他们祷告、为他们求神，希望他们的人数不会继续的减少。那有些的这个解经家也说这节经文可能是针对西缅说的希望西缅的人数不至于稀少。大家知道西缅的话，他因为拜那个巴利比尔的时候，他带领百姓跟摩押女子行淫，导致瘟疫进入到百姓当中嘛。所以我们在读民数记的时候，你回顾一下第一次数点人数的时候，他们有5万多人，但是后面第二次数点的时候，他们就骤减到2万多人。所以在这里也是为西缅他们祷告说不至于死亡，希望他们的人数不至于稀少。那不过也有学者说是因为西缅他们的祝福是并入到了犹大的支派当中了，所以在这里没有单独的列出来。对，好，那我们继续就来看犹大的祝福那在犹大的祝福的，大家知道犹大的话是雅各的第四个儿子，对犹大的这个祝福呢，就是说求耶和华俯听犹大的声音。引导他归于本族，他曾用手为自己征战，你必帮助他攻击敌人。在民数记第二章那边呢，当神要以色列人成为军队的时候，犹大跟 跟以萨迦还有西布伦，他们是组成了很大的这一个的军营驻扎在会幕的东边以至于在他们打仗的时候，犹大还有西布伦还有以萨迦，他们在打仗的时候可能是负责打前阵的。所以在这里呢，也是给犹大一个祝福，说希望他们在这一个战争当中能够得胜，希望他们在这个征战的过程当中要懂得如何去呼求耶和华，求神来俯听他们俯听犹大的祷告的声音。好，这是对犹大的。那第三就是对利未的，利未的话是雅各的第三个儿子啊。那对立位的这一个的祝福的篇幅呢，可以说是最长的我想请玉文姊妹，你可以帮我们读一下第八节到第11节这一段对立位的祝福吗？
好的，论利未说：“耶和华啊，你的土民和乌林都在你的虔诚人那里。你在玛撒曾试验他，在米利巴水与他争论。他论自己的父母说：‘我未曾看见。’他也不承认弟兄，也不认识自己的儿女。”这是因利未人遵行你的话，谨守你的约。他们要将你的典章教训雅各，将你的律例教训以色列。他们要把香混在你面前，把全身的燔祭献在你的坛上，求耶和华降福在他的财物上，悦纳他手里所办的事。那些起来攻击他和恨恶他的人，愿你刺透他们的腰，使他们不得再起来。
好，谢谢玉文姊妹。这一段呢，最长的这个篇幅是对利未人的祝福哈。这里提到说土民和乌林啊，那大家会想起来前面有记载过哈，这个土民跟乌林它的作用呢，就是用来寻求神旨意的哈。因为这两个东西已经失传了，其实我们不太清楚它到底是什么，很可能是祭司胸前的其中两块宝石那么用来寻求神的旨意那今天已经没有了，也没有用这种方法再来寻求神的旨意那特别是第九节这里，他讲到的说他论及自己的父母说，我未曾看见，他也不承认。弟兄也不认识自己的儿女，这是因利未人遵行你的话，谨守你的约这几节的经文其实有一点难理解不知道他怎么是这样子的评价，或者是来论及利未人那有可能是这里是反映了利未人曾经是站在神的那边来。对付那些拜金牛犊的以色列人大家如果还想起来前面的记录的话，就讲到说，这一些的以色列人，因为摩西在山上迟迟没下来，所以呢，他们就在山底下拜金牛犊那利未人当时呢，就站在神的那一边所以他的站在神的那一边，也就是他的对立面，可能是那些他的父母、他的兄弟、他的儿女，他们都是站在了神的对立面，他们在那里敬拜金牛犊，看得见的想要来代替那看不见的，所以当这一些至亲的人站在神的这个对立面的时候，立位人是选择了站在神的那一边。所以他对神的这个忠诚是超过了血缘的关系，就像耶稣在马太福音10章37节那边说的，他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这个是利未人的一个的对利未人的这样子的一个祝福所以到后面的话就是摩西对他们的祷告就是说，希望求耶和华的福降在他财物上，悦纳他手里所办的事。 好，我们继续来看第四位卞雅敏啊。那你会问说，哎，这个次序好像非常非常不一样啊。那个我们放在后面来说哈。那第四位呢，就是卞雅敏，也就是雅各最小的儿子啊。圣经说，论到卞雅敏说，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同耶和华安然居住，耶和华终日遮蔽他，也住在他两间之中啊。这是对卞雅敏的一个的祝福，也是非常非常温柔的一段哈。讲到说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同耶和华安然居住，而且呢是住在两间之中啊。这个图片啊，或者是这个画面，好像是一个父亲把孩子背在肩上，然后孩子可以坐在这个两间之中。也有说到，可能是这个地理上的。一个的意味啊，卞雅敏支派的地界呢，刚好包含了后来的这一个建造耶路撒冷的这个的地方，所以这里说神的居所住在卞雅敏的这一个的肩头上也看出他们的这一种的亲密的关系就像父亲把这个孩子放在这个肩膀上一样，或者是孩子靠在父亲的胸前的那一种的亲密跟那一种的关系所以新译本有把这一节的经文把它翻译成说耶和华终日庇护他，他住在耶和华的两间之中可以看见这一份的亲密也看见神把他的这个圣殿耶路撒冷就。放在了流变的虽然还没有分地但是这也算是一个的预言，就将来的这一个耶路撒冷是建在便雅悯的地界之内的好，我们来看第五位，就是约瑟。那约瑟的话呢，我们前面提到他是承继了长子的名分的，虽然他是雅各的第11个儿子。但是他承继了这个，长子的这样子的给一个名分那对约瑟说，愿他的地蒙耶和华赐福，得天上的财物，宝物、甘露，以及地里所藏的泉水，得太阳所晒熟的美果，月亮所养成的宝物，得上古之山的至宝，勇士之灵的宝物，得地和其中所充满的宝物，并住荆棘中上。主的喜悦，愿这些福都归于约瑟的头上，归于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他为牛群中投生的，有威严；他的脚是野牛的脚，用以抵触万邦，直到地极。这脚是以法莲的万万，玛拿西的千千。摩西为这个。以色列的祝福还没有，以色列人还没有进入到迦南之地，也就是说，他们还没有分地。但是约瑟的两个儿子，以法莲跟玛拿西已经成为了两个支派了两个支派了。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他其实是有两份的这样子的一个地业的一个继承。摩西在这里没有特别的为以法莲跟玛拿西来祝福，不像前面这个雅各而是在这里是直接为他们的父亲约瑟来祝福立约瑟为长子所以他有双倍的这一个的产业玛拿西跟以法莲各有一份。那我们可以看见约瑟的祝福其实是12支派当中最丰盛的祝福它涵盖了天上的宝物。地里的泉水，太阳所晒熟的莓果，月亮所养成的宝物，上古之山的至宝，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约瑟的一生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多的苦难的但是我们可以看见，神能够将人的这一个最深的这一个的伤口，能够转化成最宽广的这个的祝福。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在经历人生当中的一些的苦难，你可以来看看约瑟如何，神将你的生命当中很深的这些的伤口如何转换成神可以使用的最美的这个的祝福。 好，我们再来看第六跟第七哈，也就是雅各的第九跟第十个儿子，一个是西布伦，一个是以撒迦。论西布伦说：“西布伦呐、啊，你出外可以欢喜；以撒迦啊，以你帐篷里可以快乐。他们将要列邦遭到山上，在那里献公义的祭，因为他们要吸取海里的丰富，并沙中所藏的珍宝啊。这个西布伦跟以撒迦放在一起来祝福啊，因为他们常常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常常都是合作的啊。”他们都常常在一起哈，所以这里讲到说西布伦呐、啊，你出外可以欢喜；以撒迦，你在帐篷里可以快乐，可能这里讲到出外可以欢喜，可能是指这个西布伦他可能常常是出外或者是有海外的一些的贸易的哈。那另外一位呢，就是以撒迦呢，他可能是比较待在本地的，或者是比较居家的哈，但是他们这两个支派有同样的一个呼召哈，就是呼召他们到山上献公义的祭啊。虽然他们的这一个的形式不一样，但是他们同样的被神来呼召啊。所以你跟我可能，有些人是被呼召要出去的，有些人是呼召要留下来的。无论你是走出去宣教，或者是留下来好好做牧养，都可以成为以色列，都可以成为你所在的社区，都可以以色，他们可以成为万般的祝福，你可以成为你身边的那一些群体的祝福。所以每个人，神的这个呼召的形式不同，但是当我们整体来回应神的呼召的时候，我们的为神的国度的拓展，为那个福音的这一个的拓展，目标是一样啊。所以好，我们很快啊，时间我们来看第八，就是加德哈。加德呢，就是在这里对他的祝福，就是讲到集中在扩张跟公益上面啊。加德是也是选择了约旦河东的土地啊。那这一块的土地呢，比较特别的呢，就是摩西在这里将就是自己就讲到就是摩西自己被埋葬，可能就是摩西自己在进入迦南地之前可能是埋葬在这一个的地方啊，虽然不知道具体在哪里哈，但是大概是在这一块地方啊，也就是摩西在生命的尽头是在这一块的地方，所以呢，这一个地方呢，在祝福当中也有提到说，将人以自己的安葬之地来祝福迦德。好，我们最后来看第9、10、11，也就是他的第五个儿子、第六个儿子跟第八个儿子的祝福。对但的祝福呢，就是讲到说是他是被但为小狮子从巴山跳出来啊。那但的话是雅各的第五个儿子，巴山是巴山王噩的那一块的地方啊。所以呢但是得了那一块的地方，那为什么说这个但支派是小狮子从巴山地出来呢？圣经没有很明确的说，但有可能就是说但支派在对恶的那一战征战当中像小狮子一样啊。那在另外的话呢，就是讲到说但在这个约旦河东分地的时候，他们有一块地方在北边有一块地方是接近巴山的，所以说在这里说是跨境巴山地这样。那第十个呢，就是拿弗他利，也就是他的第六个儿子哈。论到拿弗他利，说拿弗他利啊，你主沾恩惠，便得耶和华的福，可以得西方和南方为业。这是一个被神的恩典浸透的这样的一个支派哈。那第十一位呢，就是亚瑟哈。那对于亚瑟的这个的祝福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他所分的地是非常非常肥沃，然后水源充足，物产丰富，包括海的这一个的推罗跟西顿啊。那推罗跟西顿是非在海上是就是靠近海边是非常非常富足的，所以呢，讲到他们说他们的门栓都是铜的，是铁的。 好，那祝福的最高分呢，就是在第25节，说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如何啊。所以这也是今天对我们每一位基督徒说的。今天我们不去预知明天的焦虑，但是我们绝对也不会短缺神给我们今天的恩典啊。虽然日子有时候会经历艰难，但是神的恩典是够用的啊。也求神借着今天读今天的这一段的祝福，也让我们可以看见神对我们的心意，就是虽然我们每一天都充满各样的挑战，但是当你睁开眼睛的时候，神新的力量就会准时的加到你的生命当中。那回到前面前面的那一个问题，说，哎，为什么是按照这个秩序呢？创世纪29章到30章好像是按照出生的秩序来排的，而创世纪的49章，雅各的祝福呢，是按照他的妻子，也就是这些儿子的母亲来排序的。比如说从利未到毗拉，再到希帕，再到拉结。那这一个今天我们读的这个呢，好像大致的祝福的次序是按照地理位置来的啊，所以你会，如果你看看左边的这个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从吕便，也就是流便这里开始，然后再到犹大，对犹大的祝福，然后再到利未，利未的话是散居在12支派的啊，那还有就是另外就，然后再从东，然后再南，然后再慢慢往北哈，就再到便雅悯，对吧？哈，然后再到约瑟，约瑟的话呢，就以法莲跟马拿西然后再到西布伦，然后再到加德，加德是在这里比较特别一点。然后基本上的整个秩序就是往北，然后再到亚瑟，再到拿弗他利，然后最后是亚瑟所以可能大概是按照他们的这一个将来的这个分地的这一个的所预见的可能他们将来的在这一些的土地上面会分地为业的这样子的一个次序来。好，那我们看见整个的33章，就是摩西在他生命最后的这个祝福，对每一个支派的祝福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是非常不同的，而不是这种批量式的这一种的方式对他的儿女的这一种的祝福，而是量身定做的哈。所以，我们看见这一个的祝福当中的这一种的丰盛的供应，也让我们亲自的知道，神他对我们每一个人，对我们每一个的生命，都有他自己亲自的祝福。他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都有亲自为我们这个预备了独一无二的这个祝福。这个祝福也没有人能够取代，也没有人能够夺取啊。那如果今天摩西站在这个尼泊山上面为你也做一段专属的祝福的话，你觉得摩西会说什么呢？好，我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我们先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是乐意赐福的神。当我们看见摩西这一位120岁的老人站在尼泊山上，为这些他曾经牧养过40年的这群的百姓，经历过各样的挣扎，经历过各样的这一个的艰难，甚至是背叛，今天来到了这一个你所应许的美地之前。也是来到了摩西生命终结的时候，主啊，你给摩西，像牧者一般的，对每一个的，你所看重的儿女们发出每一个不一样的这个祝福。主，我们看见，主，你是何等的愿意带领，何等的愿意也怜悯我们的生命。你对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要使用我们每一位，你对我们的每一位也带领是何等的不同。主，我们感谢你。当我们来读这段祝福的时候，我们也看见主你深深的那一个祝福的心意要临到我们每一位，使我们在我们的这个生命的当中，我们的地界当中能够活出主你自己的荣耀来，谢谢主，听我们早上的祷告，也让我们再次带着感恩的心来开始我们这一天的生活，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好， 我想，请大家给我稍微几分钟时间，我把这里的33章、34章有几个很重要的问题，也是很有兴趣的问题，给大家这个，稍微补充一下，一点点啊，一点点时间，但是非常有意思的几个问题，我看看怎么样能够，OK，看看能不能给大家分享，比如说，我们我先把它屏幕分享一下，很有意思的几个问题。好，大家现在是不是可以看到我分享屏幕？
可以。
可以是吧？OK，好，那我刚才在一边听奇楠师母分享，一边在这个读这一个《生命记》33章、34章的时候呢，有几个问题啊，大家有没有在想？我记得在祷告山，在大概一两个星期前，我们一起去祷告山，一次性读这个摩西五经当中的《生命记》，整卷把它读的时候呢，有几个问题就当时是特别的留意到的。一个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生命记》的第33章的时候讲到这个摩西的祝福，哎，那摩西的祝福跟之前雅各的祝福有什么不一样？雅各也给12支派祝福啊，今天摩西也给这个以色列的众支派祝福的时候，你有什么特别的这个对比？哎，这个我觉得是可以去找一找的。那简单而言啊，那今天我们这个等一下有分组，所以呢，我想非常非常简单来讲的话，雅各的这个祝福呢，其实是带着这个预言性跟审判性的，特别是他某几个儿子的这一个所犯的罪的这个事情上，其实是有带着审判性的。那相比之下呢，这个摩西在《生命记》的33章当中，他更多的是恩典性的，更多的是盼望性的，更多的是为整个民族祈求上帝恩典的所以大家会发现，前面好像是讲出真相，后面恩典，是告诉我们仍然有这个祝福啊。那么具体的不同的一些支派，也会有所不同啊，这个大家可以对照起来去看一下，比如说利未支派啊，这个还有这个西缅支派啊，这个犹大支派啊，哎，这个大家可以具体去看啊，一些重点差异的地方，但是一个整体的结构上来说，摩西的祝福里面会更多带着恩典性跟这个盼望性啊，这个是一个大家可以进一步去了解的啊，那。第二个方面呢，有一节圣经我们经常引用，这个祷告的时候也经常会用到。这节圣经真的很好啊，叫做“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如何”啊。大家其实就像我们在读马拉松，圣经马拉松啊。我们如果你也去参加跑马拉松的话，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有个共同感觉就，哎呀，这个能跑得下来吗？能跑10公里就差不多了。那今天我们读完这个《生命记》34章的时候，就好像是圣经马拉松，你也跑了一半了，半马已经跑完了。哎，我们也可以引用这节圣经：“你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我们以前可能觉得很难读下来，哎，但是现在我们读着读着，就一半的这个路程，一半的马拉松就跑下来了啊。所以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如何，你的力量如何？哎，到了你日子，到了你的处境到的时候，你的力量也就如何了啊？这个如果另外一种翻译方法，就你的力量与你的这个岁月相称啊。那前面还有什么铜的、铁的，有点很难理解啊。那这个其实是它翻译上的这个问题啊。现代的一些新的一些译本上，更多的翻译成它的这个脚力代表是他的这个鞋子好像是铜做、铁做的走再远的路不会磨损啊。也就是说，这40年你的脚没有起泡啊，大概是跟那个意思是相平衡的啊。所以这个是关于这节圣经啊，这个33章的25节的稍微的一个补充啊。其实我们联系到新约里面有很多相似的经文啊。你的主耶稣主对这个保罗说：“我的恩典够你所用啊，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啊。”马太福音第6章34节说：“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的难处啊，一天担当就够了啊。”那还有一个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啊？这个《生命记》第34章里面，34章第10节里面讲到，以后以色列中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啊。那我读到这节圣经的时候，就有个问题啊，哎， 如果是摩西自己写的，摩西如果是五经的作者，生命记的作者，为什么他会这样写？在以色列当中没有一个先知像我，应该来说他就写着像我的好了，对不对？或者说他如果谦卑的话，他根本就不会写这句话，对不对？所以我们有可能有些想要多思想的人啊，会觉得，哎，这个摩西五经的作者到底是不是摩西啊？哎，这件事情看起来似乎在讲着其他人在编写这个摩西五经啊，所谓的摩西五经，那至少从生命记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啊，甚至生命记里面啊，或者其他的地方也有谈到摩西死后的这个情况，没有人知道他葬在哪里等等啊，那这些看起来不是摩西这个写下来，那为什么我们还说摩西是摩西五经的作者呢？主要是有好多圣经讲到，哎，神小于摩西，把这些话写下来啊，所以一个更可能的一个实际的情况，就主要都是神借着摩西记载下来的话语。那后面也有一些地方是后人的这个编修啊，也有编写的部分。那这个不否定前面摩西仍然是摩西五经的作者啊。OK，好，主要是补充这三个问题啊。接下来我们就这个一起来这一个。分组，我们今天分四组啊，这个四组里面，第一。